长期以来，其实在中国的体育界，足球都是站在风口浪尖的，尤其是最近世预赛接连负给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包括这次恒大中超六连冠，还有里皮出任中国国足的主教练，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和跟帖。那么当中类似于像这种我们从不进球，只是足球的搬运工，没有哪个球队是致力于输球30年，像这样的网络的吐槽甚至是一些谩骂，知不知道这些网络的评论？
知道，因为这么多年了嘛，从事这个行业，这些谩骂啦嘲讽啦其实还是经常有的，现在也基本上适应了。
平时会不会刻意去回避看这一类的评论？
也没刻意的回避。
那如果你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心里其实挺委屈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还是会有的，因为可能他们是一些片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时候说话过分了嘛，确实自己也是比较难过。但是呢，这么多年了，像这种过激的行为还是经常会有的，也可以理解，互相理解吧。
遇到这样的委屈的时候，平时会找一个人倾诉，有什么样的一些排解的方式？
不会找谁倾诉，还是自己消化，主要还是自己消化。然后呢，心情最不好的还是比赛本身，输掉一场比赛，肯定这个心情会不好。或者说其他的比赛当中，比如说输了之后最难过才是我们自己，
就是相比一些球迷的不理解，输球本身带来的难受可能更多一些。
对，
之前看到刘建宏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足球不行不代表场上的11位球员不努力。那前两天我在翻这个知乎网哈，还有一条被置顶的文章，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改变中国足球不能仅仅依靠球员，他们只是这个体系中最低层的，改变要从计划和管理入手。你听到有这样的声音感慨吗？
多少会有一些，足球嘛毕竟是世界的第一大运动，对于欧洲这种足球强国来说，他们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而我们呢其实时间不长，所以说我们都在努力着，球员来说呢肯定是一直在努力着提高水平，那么还有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这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个过程。
网上对于中国国足的讽刺的段子笑话，甚至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些谩骂，随着其实每一场你们的比赛都没有间断过，你能理解网民或者说这些球迷的这些心情吗？你希望的球迷应该怎么样来关心足球这项运动？
我觉得像这种讽刺啦、谩骂，我觉得可以理解，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可能爱之深恨之切，但是足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都在努力着，不可能说在短时间之内可能就会有突飞猛进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都需要一个时间。
像你踢球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应该也有一些自己比较忠实的粉丝，有没有遇到过球迷跟你说过一些到现在你记忆特别犹新的一些非常暖心的话？
在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球迷他们就很支持很鼓励，尤其是我遭遇一些就是特别不好的时期，在这个时候他们一直陪着我，我特别感动，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关键性的比赛，那么可能成绩不是很好，心情就特别难过，特别沮丧。球迷就通过我特别好的，就是这种支持我的，我们会有微信，还有一些球迷我们会有微博，他们在这个私信里面啊，都会跟我说别难过，以后还会有很多比赛呢，希望我能够快点的恢复情绪呢，恢复状态，那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赛需要我，类似这种的，就是特别欣慰，特别感动。
一说到中国的足球，大家都爱挂在嘴上，就是中国足球现状需要改变。就你作为一位资深的足球运动员，你觉得问题究竟在哪儿？那大家总结归纳出来，包括有体制，有足协的问题哈，青训，教练，战术，职业环境，体能，硬件设施。那么你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足球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应该有提高的地方。
有人还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足球人口，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非法根据中国的一个统计，中国的足球人口有2600多万，其中注册登记的球员就有70多万，所以从数字上来说，其实在足球人口上并不是缺乏这个数据来依称，是吧？
应该在青训这一方面加强一些。
说到这个青训的加强方面，我昨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个资料。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是呢有图有真相的，就是青训 U10 团队在法国的一组青训。那么当时法方给出这样的一个评语，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就说培养的模式是基本一致的，训练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的，技术的水平其实是不相伯仲，但是给了出了一点一个问题，就是说战术意识比较欠缺，特别是欠缺合理的站位跑位和创造性。刚才讲了加大青训的投入，你觉得法方给出的这个评论你觉得是比较客观的呢，还是说您认为青训上还要加大哪些方面的投入？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在青训这一块呢，首先教练员这方面，他们在培养这个小球员，首先还是要在理念上要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改变他们这种对足球的理解，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们的教练就是在基本功这一块教的也非常好，然后呢在团队的整体的技战术方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好的培养，但是对于跟欧洲这边相比，可能在战术的理念上我们会有一些不同，可能他们在这一方面会比我们更加的先进，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青训踢球的小朋友现在非常多，但是如何在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好的教练好的团队来培养我们，这是比较关键的。
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你刚才特别提到了青训，那么相比刚才我们提到这一连串的问题，你觉得眼下当务之急应该解决的是什么？
中国足球吧，现在每个人都希望中国足球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么作为球员，首先肯定会通过在俱乐部的努力，通过在国家队的努力，慢慢的去改变，往好的发展去努力，这是作为每一个球员现在应该有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这一批，然后接下来慢慢慢慢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足球现在一直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相信肯定会有越来越出色的一些中国球员来帮助中国足球，然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
外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你看有时候打球特别输了之后，就有人说这有的球员不想赢球。个人认为啊，如果单纯的把中国的足球问题归结于不努力，就把问题可能简单化了。那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平时的日常训练的一个强度呢？
现在的训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现在在中超大部分都是一些国际非常知名的非常大牌的教练，那么在训练上没问题。至于说不想赢球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比较片面的。有哪个球员说不想赢球？
日常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
平时在体能技战术都会有。打个比方，比如说在这种储备期，就是在联赛没有比赛的期间呢，主要还是以体能为主。在联赛期间，就是在比赛比较多的时间呢，还是以技战术为主。在体能的储备期应该来说量非常大的，你们所理解的就是一些长跑，就是有氧跑嘛，接着进行一些无氧跑，就是短的，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强度加大，这是属于无氧跑。那再接着之后会有一些混氧，就是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这个需要大概储备期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整个联赛储备期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说这一年的比赛当中，储备期如果打的基础比较好，那么这一年都没有问题。在储备期之间都是上下午，基本上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训练的强度时间上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也好，对全世界都差不多，
还是有一个标准在那儿的。
对，就是时间质量可能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教练的方式不同，但是标准还是在那儿。对，